嗨，大家好，我是老段。这期节目录制的过程对我来讲非常特殊啊，大家可以看到标题，就在录音的这一段时间，我的身体给了我拉了个警报。其实我知道我的血压一直不是很好，但具体的病因还是没有查清楚，整个人都是悬在半空，一边录节目一边心里也在打鼓。不过现在节目正式上线了，首先我在节目的开始之前啊，跟大家同步一个还算是不错的好消息吧，检查结果出来了，我并不是什么继发性的高血压，肾脏指标包括血脂还有其他这些啊，目前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也算是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一半。其实步入中年，身体就像是一部开了好几万公里的车，有时候它就会亮个黄灯，但是这些都不是坏事啊，它就是在提醒咱们岁数到了，真不能像年轻时那样瞎造了。所以这期节目我请来了几位非常有代表性的朋友，一位是身体素质非常牛，有非常不错的运动健身习惯的村长，还有一位是曾经在高血压边缘试探，甚至去过 ICU 走了一遭的图图，他的经历绝对是活生生的启示录了，我们到时候可以听听他的故事。那最后一位是不太保险的主播德福，他将会在这期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保险和风险预防相关的一些他的看法。所以我们要聊的不仅是高血压吧，更像是我们这代人如何面对身体的折旧和管理健康的危机感。希望听完这期节目的你也可以稍微的停下手里的忙碌，多关注关注自己身体的那些数值。好，那话不多说，咱们进入今天的正题。那个叫什么，吃完饭之后要多提提纲。
那好好，
所以我这个提纲跟这个提纲是一起的，
刚好您，所以您喝的是这个菊花普洱，
菊花普洱，哎，
味儿真重啊！
对对，这个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菊花普洱啊，我们这接一商单。哎，你知道有一种碰瓷儿式的那个接商单吗？
知道。
嗯，行吧，开始了，开始了，
开始。
非常感谢荣科资讯中心好奇声场为本期节目提供的录音场地。哎，大家可以常来啊，尤其是在北边、西边啊，这些朋友们啊，
北四环，
如果大家去录音啊，就可能是去朝阳比较远，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荣科资讯中心。哎，我们这次录音的啊，跟我们一起录音的都有谁呢？先各自介绍一下，自报一下家门吧。
您点吧，谁第一个？
您先来，您是最健康的人物之一。
对
哈喽大家好，我是今天录这期节目最健康的灵魂卡门师傅，超凡健谈主播村长。
哎，欢迎欢迎啊！下一个健康的啊，
下一个健康先说是吧？我也是一个用我们行话叫标体标准体啊，不太保险的主播德福。
哎，
标体福。
行，欢迎这个德先生啊，
德先生
啊，他一个人仨名字。
来吧。
这个我是这个里面算是康复一周年的小伙伴是吧？这个今天我是谁呢？我就哎呀，特别难
想，现在已经不知道这个问题了。
哎，这个
真的康复了吗？
哎，
一年前失忆了是吧？
不是那个病康复了，新的病。
我是图图的图书局的主播图图，
图图的图书局的主播菊。
你好讨厌啊。
行啊，就是今天我们其实聊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严肃的话题啊，虽然这个开场不是那么的严肃。我们想聊一聊高血压。为什么想聊这个话题呢？其实这话题呢，早在两年前我确认自己肯定这高血压跑不了了之后，到现在为止正式确诊，我觉得这个随着我年龄的增加啊，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得聊一聊了。之前我们可能在节目里面经常聊一些小毛病，比如说哎吃多了啊，这个肠胃不太舒服，或者是说哎到了现在我们这季节，比如花粉过敏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小毛病。但我觉得说什么人有三高是吧，什么尿酸还有什么高血脂高血压，
这是传统的三高
啊，现在还有
新三高。
传统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脂
高血糖
高血糖、
那不传统的呢？
然后不传统呢，现在再往上加高尿酸、还有一个叫高同型半胱氨酸。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又是什么东西，跟谁
待会儿再细说。
哦，
给他展开说，
行，留一个悬念哈，
这是普及用的啊。
我为什么说今天我们有这么一个小的阵容呢？首先，我作为一个
病友，
病友哈，就是你看这位还在旁边拉仇恨，说他已经康复了。
嗯，
我这呢现在就是正值高血压本压啊，
嗯，
然后旁边还有两位非常健康的，
今早多少吧？
啊、
先报个数，
我今儿早上是127，然后90，那个心率是90左右。
这个现在是在正常的，
对啊，它底下有一个那个显示叫正常偏高，
对啊，但也正常，130以内就行。
然后我觉得，如果我的血压到了90，我就不太舒服。现在啊，就是吃降压药的情况下，我之前不吃降压药的时候，我能扛到100，这个其实就挺奇怪的，
挺高的了
啊，我觉得挺高的。因为之前我刚刚提到，就是我之前体检的时候，那时候还有一些工作啊，什么等等等，然后体检的时候说你得注意哈、啊。我说我就是跑着过来量了一个血压，我估计不太准，我就一直忽略这件事情。然后呢，随着我这几年身体啊，包括一些不是特别好的作息啊，我就有点肥胖了，最多的时候190多斤，
嗯
啊
嗯，
我觉得那我这个血压高是不是因为我肥胖啊？几位也是见证者啊，我之前可能有点、嗯、哎，有点不能说是老段就是一个胖子，可能就还有点圆润一些哈，
嗯，
近几个月我肯定是让大家一看我就是比较瘦溜了哈，减肥了，
对，
但是这血压一直没降下来，然后又随着这个事儿啊，又开始去医院，所以我觉得我的血压跟我的体重没有任何的关系。
嗯，
我记得就是朱峰朱老板啊，他也身材比较
圆润
哈，
嗯，
但是这哥们儿一点高血压没有，
对，
所以呢，我呢又属于一个就是我父亲我奶奶都是高血压，所以我觉得我又跑不了了。
那，嗯，这里我可以补了一句啊，就是说肥胖跟高血压的关系，因为脂肪它也是一个活体组织，它也需要供血，
嗯
嗯，
所以咱们身体里要供血的部分多了，那心脏说我得使点劲儿啊，
疼，
哎，他得使劲儿吧，
嗯，
那你现在这个脂肪少了，体重下来了，但心脏该使劲儿还使那个劲儿，
那我怎么才能让他，
哦，
这你的主人已经没那么胖了，你少使点劲儿不行，
这得缓缓的下来，他就不会突然间，
就是
人家已经把这压力加上去了，
哦。
所以这是肯定有滞后性的
啊，也就是说，其实你无论是体重，或者其实你的任何一部分身体组织发生了变化之后，你都要给心脏一定的缓冲的，或者叫适应的一个阶段，让它去调整自己的这个工作节律，是这意思吗？
那心脏它这块肌肉啊，它不是那么快的，它慢慢的加强或者慢慢的变弱，
嗯，
都是有过程的，
嗯，
对吧？
所以你看，我之前还比较胖乎的时候，我因为我这事儿，我觉得还得稍微再往前倒一点点啊，倒几天，
嗯。
为什么突然间意识到自己要去看病？就是因为我在前几天的晚上，我喝断片了
啊！
我跟我们的几个主播可能好久没见了，我们一起录了个节目啊。然后我们有一个主播啊，这个宇哥长时间没来，我们就终于见面了。说一块儿喝点威士忌，对吧？
啊，
威士忌这些东西，
微微的喝一点威士忌
啊，嗯，对，就是反正就是记了一会儿啊。然后呢，他特别
就喝记了，
对，他都特别能喝。然后呢，因为我觉得我属于那种，我如果是正常的闷闷那么着喝，可能我不太能喝多。
嗯，
但是那天呢，我是
光光
闷一下就喝了，
闷一下，张牙舞爪的干着喝，
还有这么喝，
对，张牙舞爪的，然后整个的人是比较兴奋的状态，然后比较充血的，所以我觉得我喝完酒之后，你看我自己都分析出来，喝完酒之后，这个酒精扩散的这种效率会变高。
嗯，
你这个场景就是跟那个辅导孩子说，我一激动，血压就上来了，一样的。
嗯，对，所以我就喝断片了。然后正好呢，我喝的已经半多不多的时候呢，Cecilia回来了。
嗯，
然后我说我先躺会儿。
嗯，
你接过麦克风，你跟他俩聊
接过麦克风，嗯，
你跟他俩聊。然后在他们聊的过程中啊，我下去拿着钥匙从我们家楼上下去三趟，我自己都不知道。
哦，
然后呢，我还把他的车钥匙扔到了家的楼下。
哎呦嚯！
然后最后物业才找到了这个钥匙。
啊，
然后第二天早上，女朋友说：“哎，我这个钥匙怎么没有了？”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不是那什么。”他说：“肯定是你下去那什么，你等你好一点，你下去问一问，找一找。”我说：“不可能！”我说：“我怎么可能？我下去把你钥匙扔哪儿啊？”结果是最后确实是我下去扔的。
嗯
嗯
啊，而且他还说这个家门口散落了地上好多烟，
嗯
啊，等于说我回忆了一下，因为我整个细节我完全不知道。他说我下去好几趟， 我回忆一下细节，有可能是我用我潜意识的身体，然后想的是拿一下家门的门禁钥匙，然后再拿几根烟出去抽一抽烟透透气，
顺便把房卖了。
对，可能哎，这是我长期以来下楼的这么一个惯性。但是那一天回过头来，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发现我啥都不知道，甚至在他们录制的过程中，我可能回来几趟，我在床上躺着，我从那床上掉到地上，吓得我们那主播都说：“哎，这个没事儿吧？要不咱们先别录了，先照顾照顾他。”然后我早上起来发现我膝盖全是肿的，
哎呦，
等等等。你知道这事儿最可怕是什么？就是我曾经喝了这么多次酒，比这个还多的时候，我从来没断片过。这次是完全不记得了，所以我觉得一是我这血压肯定低不了，第二是我觉得是不是已经影响到我的大脑了。
哎，这部分酒精对于自己行为的这个影响，你刚才说是体现在血压上，然后其实更明显的，我们听到的更多是体现在你对自己行为的无意识上，
就是脑雾了。就是因为首先我肯定知道，我这么长时间顶着这个血压，我是回避的状态。然后这次的断片让我觉得我的这个血压加上我这次的断片，可能会让我的身体造成了一个更大的损伤。所以我觉得要不就趁着这次稍微意识一下。而且这事儿最可怕是什么呀？我拿着他车钥匙下去的。我万一要是开车了。
哎呦呵。
啊，所以我找到钥匙之后，我还特意去了一下地库，因为他当天找不着他车钥匙，他开我车走的。然后我特意看了一下，我说哦，他那个车老老实实在他的那个车位上，不是我突然间拿着他车钥匙潜意识的开着他车，比如说出去了，比如说撞哪儿了，我再自己又回来了。
那你这个功能也太健全了。
因为我真的从来没有过说完全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这事儿就太可怕了。而且我每次回过来，比如说缓三天我就好了，但是这次我缓了三天依然在床上躺着起不来，然后我甚至上厕所，比如我想擦个屁股我都转不了身，就是
就整个浑身的
浑身疼，然后有点丧失了这种运动能力了，然后我就一会儿待一会儿我就得躺下。
哎，这是在你因为刚才我觉得待会儿可以再回述一下你整个从感觉不舒服去医院在前后的这些本体感受上的事儿，因为你不是前一阵说那个肠胃急性肠胃炎还是什么不是有不舒服吗？这是你刚才说断片这事儿是在你肠胃炎之前之后？
断片之后。你看啊，其实就是断片之后我发现我的身体的机能，第一我肠胃不舒服，然后又拉又吐，第二是我脑袋疼，后脑勺就不舒服，特别疼。然后我那天才知道，其实咱们那天见面的时候天气没有那么的暖和，高血压也挺怕那个受凉的，所以我那天还骑着电动车去的，还穿的不太多，所以那天可能回去之后又不太行了，然后又缓了两天，然后缓了两天不就见着你了吗？
就合着您那去医院是我方的是吧？因为正好那天咱们是那个波浪谷那次开会
啊，对，
去大昌寺嘛，
对，
然后启动
会，
这启动咱们几个一块聊的那次，那天就确实像老段说，因为好像那天是不是还有点
飘雨，那天不暖和，
就挺凉的那
天，对对对
对，
是吧？
嗯，
然后你骑着电动车过来，然后转过来的那个周末，那个周末想停末日的，其实那天天挺好的，
对，
我们在龙寺还是哪，咱俩又偶遇了，
对，然后稍微缓过来之后就去医院了。
对，其实那天感觉你不是还说稍微状态还好，
稍微好一点才能走一走，因为我一直以为咱们那天大钟寺见面的时候，我只是说宿醉之后可能肠胃不舒服，然后拉吐几天之后我有点虚，也就是这个状态，然后稍微我测了一下也没有发烧，也没有什么别的什么阳了什么的，这都没有，所以就这么一个过程啊，我觉得花了比较长的篇幅说了一下就是我
发现的过程，
发现这个不得不去医院的过程，不是说发现高血压过程，其实高血压一直以为我自己自我诊断是以为是肥胖，但是呢我发现好像如果我继续不减肥，我可能喝这顿酒倒没事儿，因为我身体好像扛得住那么多酒。因为我这次你讲这个100毫升这个酒我喝了三盅300毫升威士忌我之前不是这量，我之前一人一瓶的量。这是我因为我的身边的小伙伴都知道我挺能喝的，但是那天我可能就喝了两三盅就不行了。所以感觉就是因为我的减肥减了得有30多斤，
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大概用了两个月。
所以你是减肥之后发现你喝酒能力也下降了。
下降了。就是因为这个事儿验证了我喝酒能力下降了。然后之前可能就是喝一两瓶啤酒这就感受不到嘛。对，
至少不至于断片吧。
哎，对，所以那个，因为加上为什么说好好聊聊这期呢？就是在我们计划聊这期之后，我们还看到了前一段时间这个张雪峰的去世啊，
张老师。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健康的话题啊，也要搭上就是德福一块儿啊，我们聊聊保险啊，包括非常健康，
这个不太保险啊
啊，再搭上非常那个。健康的哈、啊，有健身运动习惯的这个村长，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角色哈、啊、也比较齐全了。还有图图哈、啊，曾经是不是 ICU 也进过？
对
啊，
一周年
啊，就是是不是你可以聊聊你这个咱们俩哈、啊？今天主要是交代一下咱们的这个病情，
交代一下，
然后让两位给我们支支招。
咱们以一个探案的一个逻辑，从前往后把这事儿整个盘一下。
对，是
刚才先出了第一个疑点，是减肥之后。酒量变差了，这事儿有依据，因为减体重呢，其实大量减的是水，你水分变少了，你能溶解的酒精就少，这个浓度就容易上来，所以胖能喝酒，你想大家去想一下，有这个刻板印象，
对，
对吧？这个就是有相关性的，
所以说，如果我比如说啊，咱们当然这事儿不提倡啊，就是我在比如今天要豪饮。
先增个重，
要喝不是增个重，就是同时去大量喝水，或者喝完酒之后第二天大量喝水，让我的体内的这种酒精往外代谢，这件事是可行的吗？
不可行、
你到第二天了是吗？
或者就是同时，
同时肯定可以啊，
同时可以。第二天
同时你想，你茅台一个茅台，你配一箱冰露，你不就等于喝低度酒了吗？
这不糟践东西吗？是吧？
就喝韩国酒了，就等于
对呀、但第二天肯定不可行
啊、
因为你那个渗透压就不对了，反而容易缺水了。
哦，是吗？
因为大量喝酒是会让你体内水分大量流失的、
不都说宿醉之后第二天要疯狂灌水吗？
因为你确实缺水啊，
对，
但是你不能喝白水，
要喝什么水？
人家说啊，就是喝完酒，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叫喝酸辣汤
啊。
什么叫酸辣汤呢？第一，它能补充电解质，
有电解质，
对吧？然后酸的。就是能让你舒服一点，酸其实不会解酒，能让你舒服一点。第三，酸辣汤里面有各种料，能够帮你去补充你的营养，且好吸收。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没想到酸辣汤在这儿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妙用、
对，你这个空腹就影响比较大，因为吸收的快，你血液酒精浓度上的快。
对，
你要是比如说我先吃点馒头。在胃里头，
对、
它本身它能吸收酒精，
对、
它没有那么快的就进入到血液里面，
所以别空着肚子喝酒，这有道理的，
对，反正我也是听说，因为我本身我特别不爱喝大酒，就是那种，但是我也见过很多，比如我的师兄弟们，真是出去喝到第二天哇哇的这各种，可能喝两瓶溜桌了的那种状态啊，我听他们讲说什么，就是喝大酒之前你肯定要先吃东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去喝一点酸奶，喝一点相对稠乎一点的这种乳酸类的东西，
对，
给胃里好像形成一层这种类似于黏膜或者是保护层这种
保护黏膜，
对，然后再去喝，然后以我个人的本体的经验上来讲，是这个第二天，比如真的喝大了啊，然后第二天不舒服的时候、起来，一个是电解质水。无论是现成的功能饮料还是自己调一点那种
糖盐水
这种一定会喝。另外一个就是会差不多吃两根香蕉。
对，补充能量嘛。
对，这个比可能传统的说七点蜂蜜水什么的可能稍微。
比蜂蜜水靠谱。
对对对，是会管用一些吧。然后就是大量的再去喝水。
对。
如果这期间无论是去卫生间也好还是极端一点比如去吐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有这么几轮。同时再去比如吃个热汤面啊或者类似这种、最后比如当天还要有事儿再怼一杯冰美式。我觉得可能这是我第二天的状态然后就是纯歇一天。
对。
现在就真是喝完大酒第二天啥也干不了。
其实最好还是要休息。第一啊咱们不提倡喝大酒。
对。
对吧然后如果您喝不了酒最好也别喝酒。
对。
这是第一。第二如果真喝了休息是最关键。这个是最关键。
那刚才说到这个事儿，就是喝酒前说吃东西啊什么的，还有一个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有个药叫纳曲酮
啊，
纳曲酮或者纳洛酮，
这很明显就是没有听说过。
我就只知道那个酮前面那俩字我不知道。
这个药呢，实际上它是一个会结合阿片类受体的，
什么什么什么受体？
你不用管细节啊，就简单来说，这个药吃进去你不会醉。
哦，它是真的不会醉吗？
它是能够呢，因为酒精进入大脑会，它会结合那个多巴胺分泌内啡肽受体。
嗯，
它这个东西会叫做阿片受体拮抗剂。哦，就是说你不感受到那个东西了，
嗯，就是它会阻断一部分神经
阻断
信号的传递，对吧？
它不产生相应的激素，
嗯，
还包括说喝咖啡提神这件事儿，
嗯嗯嗯，
喝咖啡提神，咖啡因也是提前占据这个受体，
对，
嗯，所以你不能困的时候喝，困的时候没用，
对，
你提前喝的意思就是有疲劳的信号，哎，你看咖啡因在那已经占着了，
对，
就不会释放。纳洛酮或者纳曲酮能做类似的事情，
嗯，
但是酒精对你的伤害是不会降低的，
嗯，
所以不要考虑这类的药。有可能有人听说过，说这叫解酒神器，
对，
或者喝了不醉，
千杯不醉，
千杯不醉，嗯，不要
搞。我都知道它长什么样，一黄色的，一胶囊似的那种东西，就是你在一些韩超、日超都能买到那种，
对对对对，
就这东西韩国人做的太那样了，
哎呀，是。
就这个，如果你真吃的话，你喝酒没有任何快乐的感觉，
嗯，
你会觉得酒非常难喝，
嗯，
你只是不醉，
嗯，
但是该受的伤害。依然受伤害。
现在好像连什么小酌怡情这样的方式都不太建议推荐了哈。
对，这个事儿从一个
就别喝啊，
健身人的角度来讲啊，就是酒精这个东西一旦进入到体内，没有任何的好处。
嗯，穿肠毒药嘛，嗯，
它叫一级致癌物。
对
啊，
标准的一级致癌物。
是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个嘉宾啊讲过，就是说这个有些时候比如喝多了他第二天去健身，
嗯，
然后呢能迅速的帮助排。
哎呦我天。
我觉得当时我听着就有点不太对劲，
嗯，
我觉得就是好像这种也有很大的危险吧。
对。
酒是没有任何安全饮用剂量的。
对，
嗯。
零。
零
啊。
对，
嗯。你说什么喝红酒，你喝葡萄汁儿，
嗯。
酒精肯定是只有危害的。
嗯, 嗯
对。
嗯。对，所以我们说了好多酒相关的啊，
嗯，
我觉得就是我这辈子好像也基本上
告别酒精
了，告别酒精，
哎呀
啊，
咱们盯着点儿啊，
烟酒都戒了，
都戒了。
哎，我这儿有个皮尔茶爽，您来
吧。好家伙，
我是今天喝菊花普洱的，
新出的菊花普洱啊，
这有个广告位是吧？
啊，对，
说说图图说说吧，说说你这心路历程，说说你这高血压是怎么？
先说高血压，还是先说住 ICU？
我
这是两
个，我觉得是。这样，你们俩可以交叉的去聊一聊，
嗯，
就是感受到自己身体不对劲儿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什么？因为我就特别好奇，说这个人血压高也好，或者说心血管带来的一些不舒服，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
嗯，
对你先来，你都好了，
对，您
让我羡慕羡慕。
我就说这样吧，我说我近边这高血压这个事儿还是有一阵儿的。去年其实我发现跟老段的这个节奏是差不多的，
嗯，
也是先肠胃炎，
嗯。
肠胃炎，然后呢就感觉有点厉害，有点止不住呢，说就去医院吧，
嗯，
然后就拉到医院去输液。其实如果当天医院把我摁下，
嗯，
这是属于后话，如果摁下连着一晚上接着输，可能第二天晚上可能就没事了，
就走过去了，
对，三天就过去了。但是第一天晚上给我放回去了，第二天呢我又去了之后第二天就住下了。住下之后呢，其实当时感觉其实已经感觉就是那劲儿已经过去了，
嗯，
但是晚上到了病房，我就突然发现我有点开始倒气儿，
哦，就是顶不上来那种。
对，就是因为之前去你想拉肚子嘛，大家都知道，你拉厉害了，可能就没劲儿嘛，
嗯，
对吧？可能你也都还好，觉得那劲儿已经过去了，反正确实也没劲儿，因为没怎么吃东西嘛。然后就推到 CT 室，
嗯，
拍了个 CT， 上来之后，主任就，
哎，怎么个倒气儿倒法？
哎，对，
就是气短是吗？
吸气多，
嗯，
出气少。
我倒没
气短，还
我倒没觉得自己气儿不够用了，但是就是不自主的，
就是胸这块就感觉被压住了，
也没有
啊，
完全我不就没有那种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没有，
嗯，
但是就是他会不自主的，
就是累。
哎，
就
是那种说就是呼吸频率高，但是就呼吸频率很慢，然后就那种张口喘气那种感觉啊，哎，
没到那种，
嗯
啊，
就是就有点类似于想一直想打嗝往上顶那种感觉，
哦，
对，但是没有完全那种特别不舒服的感觉，
哦，
没
胀气的那种感觉是吧？
哎，对，稍微有一点，稍微有一点，然后，
嗯，那你这还好，就如果再严重，你是张口大呼吸那种，
嗯，
它有个专业名词叫濒死样呼吸，
嗯，啊，对对，就有点类似于吃了百草枯，嗯，喝了百草枯，
就是到那个心脏急救那一块，
就是那种倒气儿的那个，
嗯，那就接着要上心肺复苏的，
嗯，对，
嗯，
然后大夫就说，我这儿因为当时在肠胃科嘛，在消化内科，
嗯，
说 送你去一个综合一点的地方。哦，说那送叫送我去 ICU， 我说去吧，那就给我推到 ICU 了。
嗯，
推到 ICU， 我就觉得好像就人就不是自己了。你们见过急救把衣服剪了吗？
哦，有
啊，当时就咔，我新买的秋衣啊。但是我第一百，我新买的秋衣、啊，
正经三保暖 啊，
啊，真的啊，不便宜呢，100块钱呢，好家伙啊，给我剪了，剪了之后呢，然后就大夫说你得戴氧气面罩，
嗯，
你不戴氧气面罩，要不就插管。你想，那我神志还算清醒吧？大夫能跟我商量这事儿？我说那就戴氧气面罩吧，别插了，插
怪难受的，
说不了话呀。
嗯，
你像咱干这行的，咱知道，说不了话
还得录期节目呢，这躺病床上，
这个后面有词儿，然后就把戴着氧气面罩，
嗯。
然后就开始给我上了一个东西，他们叫 CRT， 是什么东西呢？简单说就是给你洗血，
就洗血。
因为当时进去的给我写的病危通知书上写的叫做血脓性休克，
哦，就是细菌到血液里了，
哎，可以这么理解，哎，可以这么，但是实际上当时查细菌没有。
那最后查出来原因了吗？
就是实际上就是肠胃炎引起的，就是快脱水了，就有点类似这种状态。
嗯嗯，
血脓性休克，然后就开始给我插上大腿根，插了一根管，然后就输液吧，小腿。我现在这个右边这个小腿这部分现在都是麻的，就是因为这块
啊，
对，就是
这么大的后遗症，
对，就是洗嘛，就是非常量非常大，一天差不多得有几十升水吧。
哎呦，
对，然后就开始在那弄，
拿很多的水洗你的血。
就是一种生理盐水，还是一种药吧，就类似于这种东西。
其实感觉听起来也有点那个，这不专业啊，完全是一个，就是这种也是调节渗透压制的这种感觉，让整个血液细胞里面的水分或者是其他一些元素的比例平衡过来。
对，
也有点这种，
对，
是吧？
一般来说，他们用这种方式的，就是都是什么？说不好听的，这人死马当活马医。
嗯，
上这招，
你这一类都是 ICU 了。
对，都在 ICU 了。
你看，你要建立体外的循环，
嗯，
就是你血要出来，
嗯，
啊，比如常见的那个，我们说 ECMO， 那是体外的肺，
嗯，
对，
对吧？有的这一类的，有的我们就叫它体外的肾，
嗯
嗯，对，
就重新去洗血液嘛，
对，可以这么理解。然后这时可以讲一小插曲，当时做了一梦，
有
梦见什么呢？你想戴着氧气面罩，特别像什么呀？航天员
哦。
就做了一梦，说给我发射到一个特别远的地儿，
嗯，
我再也回不来了。其实这梦我后来问了一下护士，很短，一个小时，
嗯，
对，就是特别累，睡得特别沉，就有点那个局麻的那种感觉，因为全麻你这什么都不知道嘛，
嗯，
有点就是局麻，然后稍微有点影响那种状态，
嗯，
然后一睁眼差不多过去一个小时，
嗯，
然后醒了之后然后当时就渴嘛，想喝水，大夫不给水。
嗯，
可以润润嗓子，拿针管
勉强沾点，
不还行，就给针管抽一管，咔给你打进来一杯冰水，所以大家其实这点真是可以，就是不用去忌讳冷热水，
嗯
啊，常温是最好，凉水也没事儿，就核心就是你喝这个时候特别让你就舒服一下，这个时候，不用去忌讳，这个时候不用忌讳，打完水，然后。当时有两件事我印象奇深，
嗯，
一个是戴这面罩，二一个是手上给我戴那乒乓球手套，给你捆在了那个病床的那个栏杆上，
哦，
就怕你万一意识不清醒去拔那些管子，
嗯，
当时我插了两根管，鼻子上插两个管，一个胃管一个肠管，但是后来胃管撤了，
嗯，
就是为了往里打东西，所以这时候就想问你们几个，你们最长时间不吃饭的是多少天？
多少天
都没有，
俩钟头就饿，
哦，我倒没有，
我11天
啊，就纯凭那
插完肠管，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查可能有点引起胰腺炎了，
哦，
就为了不让走胃液，因为胃液会刺激胰腺，
嗯，
就直接打到肠子里，
嗯，
给我打的营养液，从那开始一直到转到普通病房，这11天没吃一口东西，
嗯，
只喝了点水，
就是主要是靠肠营养液，
对，
拿这个鼻饲管，
对，那鼻饲打进去，
嗯，
对，
我也有一段时间我喝过那个东西，
嗯，
但我不是插管，我就直接喝，
那，
嗯，理论上也能喝，但它不好喝，
对，
它有点像面茶
啊，对，
我觉得有点像，
啊，它是粘稠的东西，
对，
稠的，
对，对，稠的，
哦，
你等于说把这个常见的三大营养素，
对，
脂肪，
嗯，
蛋白质，
对，
糖，
嗯。
这淀粉类的，
嗯嗯，
然后还有各种微量元素什么，
嗯，
打成糊糊，
对，
哦，
一瓶，也有一些是粉的，可以冲着喝，
对，
嗯，就对于比如严重烧伤也好，
嗯嗯，
然后恶性肿瘤晚期，
嗯，
就可能是这样，
对，
然后因为我当时家里我妈妈生病，我就陪她一起， 我是把市面上好多的都喝了一遍，就搞测评。
对对，因为肯定能喝嘛，因为他你是打肠管胃管都可以用这个东西。对，11天，
嗯，
就在 ICU。然后最逗的中间我还跟 ICU 搬过一次家。
嗯
嗯，哎，特别逗。
是他整个 ICU 要搬那个。
对，因为他当时我去的是 ICU 的临建，其实还挺美。我自己一屋
啊，
你知道吧？那屋里就我一人
啊。
啊，然后什么各种护士，反正都围着你转。
哎呦嚯，
就特美，
感觉啊，您是得带着那跟那上别的星球去。
最美的是什么呢、啊？晚上能把大灯给你关了，
看星星。看
不是、
啊，
你能睡觉
哦。
你在大 ICU 里头，
啊、
那灯是关不了的。
嗯、这个小常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对，
嗯
，ICU 为什么正常不让进呢？或者你进得穿的一身衣服？
嗯，
中间我见了两次。1、2、3，见了两次家属。
嗯，
第一次呢，就是进去之后第二天，大夫说脱离危险了。
嗯，
啊，我是里面就这个 CRT 下最快的，36小时拔了的。
嗯，
人就属于就是，算是恢复正常。
嗯
啊，然后这见了一次，然后呢，隔了一天又去做了次 CT， 就是确诊那所谓这胰腺有问题。
嗯，
哎，这个做了次 CT， 这个时候见了一次家属，然后这个时候就刚才村长说那个梗，见家属的时候，我说第一件事儿。你把我手机拿来，然后我媳妇说拿手机干什么呀？给谁打电话？我说你跟那谁说啊，咱后面那期节目我去不了了。
哎
这也就是我另外一档节目、北京生存小册子里面唯一一期没有我事儿的节目。
嗯
啊、就在去年的四月中。
哎呦，各位听户友友们，你们这还不关注一下，不订阅一下小册子、
哎、
你这不合适。
而且那期聊的东西你知道吧，在病房里我特别想聊凉茶。
嗯，嘿，
你想不让我喝水啊？我当时脑子里塞上东西：凉茶、哈密瓜、炒饭。
好，
我脑子里想就三样。
是饿了，这是。
对，
嗯，
这地儿适合去哪儿呢？去海底捞，这是一个广告位。
我以为去新疆的，你换成抓饭更正好。
你在海底捞能迅速解决这三样东西，
是是，
对吧？哎哎，然后呢，就跟着搬了一次家，搬完家之后，这灯就关不了了。
有，
然后当时我是病房里唯一能说话的，
嗯，
病房里最年轻的。然后那个我就说了句话，我说老师啊，就受累把我脑袋顶这盏灯给我关了，
嗯，
您大灯该开开，要不我真睡不着，
嗯，
您给我搁了一个最边角，就说说我就最不需要照顾，就是定时换个夜就完了，
嗯，
这没什么可需要关注的，就是等着什么时候那边那个
有发现能出院，就或者
普通病房有空了，
啊、
因为消化内科在春季啊，
嗯、
大家尽量别有问题啊，嗯、特别难排、嗯，你知道吗？
是是是，
啊、
嗯，
就等那有空，说的你得走那一过程，你要不去普通病房躺几天，你是出不去的。就一直在等等等等，天天早晨起来啊，他们4点多给病人刷牙洗脸，
嗯
嗯，你想吧，那怎么能睡得着觉呢？
嗯，
然后差不多，我们录节目这天是4月1号，对吧？咱今天4月1号，今天的日出时间是差不多6点06分，
嗯，
等过了四月中，日出时间就6点之前了。
对，
嗯，
我待那个地方朝东。窗帘都是我看着装上的，因为搬回来嘛，那新装修的那个负压病房嘛。我天，头5天啊，给我晒的早上，我跟那个护士说，你就稍微把那床给我往边上蹭一点，别让它晒着，我快受不了了。
要不每天早上老想打鸣，你说是受不了。
对，然后就那么一个状况。
嗯，
对，所以就是，如果说大家遇上肠胃炎，特别又严重的。别吝惜住院这件事儿，
嗯，
你就连着，哪怕说是去在这个急诊的病房里头，
嗯，
你能连着把这个液补回来，补到正常再走，别贪恋回家，
嗯。
所以那天我闺女还说了一个乐儿，说这个救护车啊，哎，是你说的还是谁说的？
你们刚说完我闺女，
占你便宜
啊？
到底是我闺女说的还是我儿子说的？
这还有伦理
啊？是不是你啊？
爸爸，您说什么了？不是爸爸，我说什么了？
要不就是某一期节目，最近节目有点多，我这记性也不好了，知道吗？也断片了。就反正就说这么一个事儿、嗯，就说这个救护车现在不响。
嗯，
我说我清楚，因为我坐2次。
嗯，
就2次去医院都是坐的救护车去的。
嗯，
就反正就是这东西吧，就是你坐一次。你就让它发挥到最大效用吧。
嗯，
而且那个急诊那儿也有床可以躺，
嗯，
也挺舒服的。你就躺那儿把那2天液输完了，把人拉回来。就反正现在分析，后来我们跟主任分析也是，就如果坚持那天把液输完了，
嗯，
可能真就没事了。
可能这个没事儿的话，是指的是说你后面不会有那么
对啊，就
严重的
不用在病房里去做这个后续治疗，
嗯、
但是回家依旧是这样。 其实上次最严重最严重，就包括说现在老段说我不吃，不怎么吃肉，不吃红肉这个事儿，就是因为胰腺炎。
嗯，
因为胰腺炎最忌讳的就是油大嘛，
嗯，
对吧？所以现在红肉我基本上就不碰了，
嗯，
油炸食品彻底戒掉，这些东西都彻底就不碰了。
嗯，
那很多小伙伴又说这句话，说这东西人生没乐趣啊。您但凡在 ICU 经历那11天不吃饭，到现在腿还麻这事儿，
嗯，
不重要。这些事儿不重要。
现在还有那么多素的、美味可口的可以让我选，我已经感谢上天了，是吧？
不，我也可以吃肉啊，
炸灌肠能吃吗？
那肯定不能。
我油条我
觉得都是油的
啊
啊，
对呀
啊，素的也不行。
可能唯一可能油子算炸过的东西算碰一点，比如说包括这饺子里什么有个什么豆泡啊，
啊
这可能碰一点，什么反正就主动的什么油饼那东西肯定是不会碰。
所以我。最后医生给你的诊断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肠胃炎，
就是肠胃炎，肠胃炎引起的休克，所以拉肚子真会死人的、
哎、
啊！大家真注意、嗯。
所以我听起来血压的变化更多的是一种外化的表现。
对，然后你听我说完啊，这血压这个跟这什么事儿呢？我在住之前是有轻度的高血压，
嗯，
最高也就131，低压呢没超过90。
嗯，
住完院出来之后。这就是刚才德夫说的，你身体适应了这个状况，且那我一直是在躺着嘛，直到后面几天开始坐，开始为了出院做准备，走一走、
嗯，
这个血压彻底到现在都没高过了，最高一次125高压，
嗯
啊，低压最高一次85，就目前就是这个状况，
嗯、
正常就是70多100。
那我可以理解为你就没有高血压，
我现在就是完彻底没高血压啊、嗯，
等于你现在也不吃药，也不
完全不吃药了、嗯，对，大夫说你就可以彻底不吃了。
这医院真的好多这种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初期的这种外化表现全是肠胃先出问题啊。
嗯，容易引起就是而且就包括说我那天住院，我临出院的最后一天，我旁边来一大爷，
嗯，
他就是什么呢，以这个胃不舒服住进来的，但是一查呢就是心梗。
你这么一说好像这不是我主动让你占便宜啊。
嗯，
我爸
嗯
之前这您别答应啊。我爸也是当时先还、
啊、
我还往那儿领我们家那位、
啊、
我们老家啊、嗯、那个也是那做了两个支架，也是之前、
嗯、
住院之前觉着说，因为他本身他是感冒发烧也走肠胃，
嗯，
他是肠胃炎感冒那种、
嗯嗯、
但是有一回就觉着不行不舒服，然后他好在是那会儿还能自己去医院自己查、
嗯、
人大夫也说、
哎、
你甭走了，您就在这儿吧，
嗯，对，
踏踏实实弄，对，就住院吧，就直接给摁下了。好像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
这已经非常不错，能自己感受到好多呢。心梗都没有什么小事儿，都是直接就不行了，
直接光、
嗯、
对，
嗯，
就刚才说的高血压这个，大家这个情况是你遇到事儿了，然后又变化了。嗯，医学上还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原发性，一个叫继发
性。继发
性，
对，嗯，
原发性它其实是原因不明，
嗯、对，
那就原发性，
嗯。
大部分的高血压都是原发性高血压，
是，
就只是年轻的时候不显现出来，
嗯，
不一定是因为某种疾病，
嗯，
继发性是很严重的了，
嗯，对，
在起码保险这个视角来看，如果诊断是继发性高血压，那肯定是要单独核保，他就要找你找各种资料了，
嗯，
原发性的还能天天问卷，有可能过，比如药物控制，我就能到90以下，
嗯，
还有可能。
继发性的就是那种，就是你可能因为一些过往的，
就很明确我没有高血压，比如我肾脏出问题了、
啊、
之后就开始高血压了，
就类似于断胳膊断腿了，就有点那种感觉，
就是连带性的产生了一些什么影响、
哎哎哎哎、
导致血压高是吧，
对对，有名原因引起的啊，
而且继发是不是基本上都没法，就没有所谓的好这种概念了，可能
对，这我不确定、
嗯、
但是原发是确定原因不明的、
嗯、
而且原发不一定好治，
嗯嗯、
啊，
对，因为我这个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因为那个确实三院太难约了，
对，
然后我好多检查都是在4月7号才能开始检嘛、
嗯、
我这个就是直接约那些检查就直接到下个月了这种的、
嗯、
他要查的是一个颈动脉的扫描，
嗯，
然后还有心电图，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肾的那个扫描，
嗯，对
啊，这个好像目的就是要看一下你的原发继发，
对
啊，然后我因为我甲状腺也不太好、
哦、
然后之前就到现在吃了得有10年的药了啊、
嗯、
因为时不时的就没劲儿甲减啊什么的，我大概查了一下，意思就是说你吃这个药虽然感觉上就是说哎，你吃多了甲亢你就会很难受很亢奋， 会有眼球突出，会盗汗什么的，然后你吃少了就没劲儿。
嗯，
看似这东西好像是跟也会影响血压，但是它不会直接影响血压，
啊，
它会影响你的肾。
哦，
啊，你的肾或者你吃什么药，长期服用这种药什么的，它会影响你的肾。你肾如果受到了影响，会影响你的血压。
嗯，
对。
所以它这个流程是这样的。所以呢，你吃任何的东西，或者你这比如你肾啊什么的不好的话，可能你就会有血压的问题。所以好像也是刚刚德夫说的，就是医生要查你，看你的就是到底是原发、继发的。
对，因为什么？嗯，
对。然后反正我爸、我奶奶都有高血压，
嗯、
我呢。估计也是跑不了，就是这个，应该不至于说是其他的什么肾脏哪儿都有问题、
嗯，
这是医生一个初步的判断、
嗯。
所以在这个之前呢，检查之前，他也知道很难约啊。他检查之前，他先给我开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普适的、温和的一个降压药，就是什么沙坦类加一个什么忘了啊，一个药
什么酯，
嗯
啊、对，然后这俩一弄。反正我之前没吃药的时候是140，
嗯，
然后呢，低压最高的时候最难受的时候啊，能到110，就是已经夸张到这种程度了，
非常高了
啊。然后现在吃完药是每天是差不多就是大部分情况下是低压，就是叫什么轻度高血压的状态，
嗯
啊，然后可能偶尔会。比如早晚会高一点，轻度高血压，然后中间的这段时间，比如下午会回归到正常。
嗯， 嗯，
所以我估计啊，如果是其他的没有任何毛病的话，有可能医生会把药给我调到一片半左右、
哦，
因为可能我现在还是有大部分的时间的血压是不正常的。
明白
啊，因为我昨天我不是发那群里边那个表吗？我现在那个血压还是不太正常。
嗯、对。
对，
嗯，
然后我发现我这个血压不太正常，我自己心里面也不觉得有难受，就跟刚刚血压这个、嗯、刚德夫说的，就是说好多人没感觉到，
嗯，
我之前前几年被检查到体检说血压不正常的时候，
嗯、
我没有任何的感觉
啊，
我没有哪儿觉得不舒服。
那你吃药会有不舒服吗？
我吃完药这几天，血压降下来了，我依然会觉得。跟我高血压的时候的状态很像、
哦、
就是血压降下来好像也头疼，
对，
也不舒服，
嗯，
就可能你长期以来一直是那个状态，然后瞬间你降下来之后，因为我也挺纳闷为什么很多人说哎，我吃了人生中第一片降压药，我心情瞬间下来了，但我发现我最近的脾气比之前更暴了，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可能，当然可能不是病理上的问题，可能是心理上的问题、
嗯、
总觉得我有高血压啊，我对这事儿敏感了，因为比如说那天我说我清楚的跟他说，我说我不想剪这个头发了，发型我已经留这个发型很久了，你听我的什么的，然后最后他没听明，他说哎你这个怎么怎么着，然后夸一下给我直接推上去，我当时就特生气，
你把人剪砸了，
我还跟人吵了一架，意思大概就是说我以后不会来你这儿剪了什么的。嗯，心想人家也不在乎你这一单什么的，人不来就不来吧，你跟人家斗什么气、啊、我这种类似这种气我会比之前更发的更多。
嗯，
我知道明显感觉那个状态下我的血压应该上来了，对身体不好，但是好像有点控制不住，就是这个心理给我了一些不好的暗示。
是因为你吃降压药、嗯、血压下去了，你身体看不行，我这血压怎么掉下来
了呀，
我得顶上来、
嗯、我得多蹦点血是吧、
嗯、
就反正挺奇妙的，因为我能感觉到那种降了压之后的那种舒服、
嗯、
是舒服的、
嗯、
就是你没有觉得，就是你脑袋里清醒的，为什么说之前高血压时候那个脑袋都昏昏的、
嗯、
尤其是那天我们在那个大钟寺那个见面的时候，我感觉我脑袋都懵懵的，
嗯，
但是现在就是好像看东西清楚了，那
哇塞，你那天脑子懵懵的还能张嘴贡献出波浪鼓这仨字儿，那个、
哎、
是不是不蒙就没有这茬了呀？
不蒙，而且现在表达好像不如之前好了，
嗯、
哦、就好像嘴有点不太利索，
嗯，就身体还是不适应，
不适应，真的不适应。那而且是，前一段时间不是那个见你嘛，就是在那个、
嗯、
隆福寺那块儿、
嗯，
那天我的血压其实特高，
嗯、
我出门的时候挺高的，我说我们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回来之后也特高。然后还有一个周末是去那个开车开了3个小时去那个
阿那亚、
嗯，回来之后那两天血压也特高，就换了环境，
嗯，
血压满上。高，
对，
然后这几天天天在家待着，血压特别正常，
嗯
好像就是挺烦的，就是觉得哎呦你这个身体怎么换个环境变化这么的大，因为可能
不能加班不能出差。
对，因为之前好像你没有按照人家遵医嘱说，哎呀这个你回去之后啊你每天早晚都得量个血压对吧、
嗯、
之前可能没在乎这个，现在天天填了这个表总觉得哎呀可别高啊，就是因为那个血压那一页血压仪上面也会有语音提示啊，比如说您现在是轻度高
血压，
血压可别让血压再高了。
我用你告诉我，
他会有
赶紧把这血压计换了吧。
然后还有那就是你正常，他说您太棒了，
哎呀
啊，然后如果是偏高中度，他说请马上什么去
医院是吗？
啊，对对对。就是它会有一个不同的语音提示，所以就这些种种的这些总给我一种血压的暗示，就让我觉得心情上不是特别的好。
对，其实这个说到这儿，就是大家如果常病会比如说有这种所谓要终身服药的这种东西发生的，我其实早先我可能也接受不了，但是多少岁之后啊，35岁之后我后来发现就是一件事儿，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工业痴迷的一个人啊，所以就是我对任何工业的东西都不排斥。
现在开始给自己挑外骨骼了，
哎，我还真有这想法，我真有这想法。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人类的生命，就特别现代人类的生命，就是建立在现代医学上的。所以你靠一两个药片，你如果说你吃的不是降压药，你吃的是补剂，那咱讲维生素片，你不会觉得这事儿怎么样。但实际你说降压药也好维生素片也好，咱们不管它是不是药，每天你吃那一片东西来说，对于你来说是一样的。在我看来它就是一样，它就是帮助你的生命能够有更高质量往后延续的东西。仅仅一片药而已。
我是有这种不能说羞耻吧，就是对这个事儿觉得挺有点像天塌了那种感觉。
哎，是可以理解
啊，就是尤其是比如我是吃每天吃一些营养品啊，比如说什么维生素啊，鱼油啊，对吧啊？那天女朋友就说那个，哎，那个据说好像鱼油调到晚上吃啊，对你那心脑血管好
更好
啊，我就觉得啊，我说就连这样的一个调整，我都觉得你有高血压，你有高血压，就是老有这个小人在你心里面去暗示你，所以我可能道理都懂，但是呢还是得接受一段时间啊。我当时那个优甲乐那个甲状腺我就接受了好长时间。
明白。
我应该这样想，你只是觉得药片是个工业品，你不是药。那时候我最近便秘，他说医生说你多吃韭菜。那我吃韭菜这事儿我会有心理负担吗？没有。对吧，哎，是最近哎多吃点鱼。我有负担，没有负担。
对，
你说你现在要吃这个药片儿，
对，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实在不行，你说医生这药片能不能做成包子，对吧？
对，甚至我说啊，我说句那什么点话，这个中医粉们，或者说这个中医的不要烦，我没说中医不对啊，就说这个你喝中药的心理负担，你比如说常年有人就天天喝中药，你心理负担可能你就没有觉得你吃一个药片那心理负担那么重，但实际上你都是药啊。中药它也是药啊，
你没想喝药，你觉得有就是炖的汤。
对，其实就是如果说你把它只当做我们人类必要的一个补充，就跟你现在手机、电脑、茶、咖啡、水是一样的东西，它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对，
你跟它想办法融为一体，它是帮助你活下去的一个东西。如果意识到这一点，这些东西就都不是事儿了。
我再给您补充一句，就是您炒菜炒到最后还得撒把味精的
啊。对呀、
那是纯工业原料，
而且
工业制品。
对，这说到这儿啊，就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叫做什么呢？你觉得你现在吃的这些东西，对于上一代人来说，它就是预制菜，对不对？披萨，你说披萨怎么是预制的？披萨就是预制的，它上面每一块料都是预制的，只不过最后是给你烤了一波而已。那你跟你微波炉里打一下这菜有什么区别？没区别。
对，朝三暮四的事儿，你说你非得吃人参片我接受不了。
对。
吃人参喝人参水还行，人参煲鸡我天天能喝，对不对？
对。
所以这块应该有一个保健品的坑位是吧？
我这边应该有个心理咨询的坑位是吧？
踏实点了吗老段？
好多了好多了。其实
对，就是咖啡嘛。对吧，
其实按道理我应该是有这个经验的，因为当时吃那个优甲乐也会有这个问题。
对。
啊，甚至是之前因为这个毛病我也是一两年的就得查一次嘛，要查一下那个 那个值啊，就是看你那个激素水平怎么样啊。这个之前说那个你现在吃多少药，我说我吃三片半，他说啊你这优甲乐这药怎么吃这么多，然后最后一查说都挺好的，必须得吃这么多，是因为我当时每天的那个消耗特别的大，
基础代谢高
啊，对，然后呢说这是好事儿，你就吃吧啊。因为但是就比如说我母亲啊包括我自己啊，我都觉得哎呀这药吃这么多啊，人家怎么就吃半片儿，就吃四分之一片儿，为什么我得吃这么多，他说你代谢好，你应该那什么呀，高兴啊，对吧，你就多吃，反正你就需要那么多，
对，
但是你要保证一定的运动量，他说你现在这个在这，因为当时还没有高血压，他说你就现在怎么着都行，怎么剧烈运动都没问题，完全不影响，你甚至你少吃了你可能运动量还不够，还不行
啊，
你还得稍微，你要不你就甲亢了，
对
啊，你还得每天必须消耗这么多，
对，
所以这么一弄哎就还挺宽心的，
对，
该怎么吃就这么吃吧啊。
我问你一个事儿，你有没有过说哪天我忘了吃药感觉天要塌了的感觉？
当然了，当然了。
你什么是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比刚才那个要吃药那事儿更关键。
优甲乐我有一天没吃过的时候，然后或者是说哎呦今天忘了吃了啊，这晚上吃的，但是第二天继续是早上吃，就是其实这个逻辑这个时间顺序是不对的。之前我吃这药是特别准时的，就跟我现在吃高血压的药一样，每天，我之前从来没有六点多醒过，我这一段时间从我吃这第一片药到现在，我每天六点醒，然后
吃这片药是吧，
就上来吃那片药，哪怕我再回床上躺一会儿，然后呢躺到八点多左右再吃那优甲乐那个药，因为这两个药好像，反正别的不说啊，这那个降压药我不知道，就是好像优甲乐是最好是空腹，
对，
一早吃
降压药也是，
那降压药也是，那我就把这俩隔了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现在就特别准，现在就是因为降压药我连优甲乐的药都开始吃的特别的准时了，然而这个身体状态还是没有达到我特别想要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可能对这个比较那啥。
你感觉差别最大的是在哪？
你看就是这个咖啡我喝的就感觉起效果了，我之前每天喝多少我都不起效果，但是现在吃了降压药之后，这个咖啡给我的那个，我就我能感觉到有些人不喝咖啡就是说哎呦我今天喝一个这个我得多难受，或者是说我马上提神了，我能有那种感觉了，就亢奋了。
我出院之后也是这样，但是而且我还多一层，就是我想喝就喝，不想喝就不喝，没瘾了。
之前每天都得喝，
对，
且没有效果，每天喝好多杯。
对，
现在我们家那咖啡机都不用了啊。
对，你看，所以我就没送你咖啡豆嘛。
哎，
嗨，
我们俩说完了，你们俩健康人身体有没有闹过一些小毛病？先村长吧，
对，
村长你来说说。
你说小毛病，我竟是运动伤。
哎呦，
咱俩可以聊聊，
这我也有呢。
但是你知道我有一个感受啊，是因为我从我小时候胖过。我一直讲说我从小学六年级到我大概高三，我体重好像几乎就没变过，就感觉就在这110到120中间，所以你说我小
公斤，
我是大象似的啊，不是叫金啊，就小时候就是一小胖子，然后初中开始打篮球，
不是小学六年级到高三，你长了多少啊身高？
1.5米到1.8米嘛。
对呀，
啊，身高变，体重没变，
才110，
所以我高三毕业120吧，120冒点头，
哇，那叫
小胖子
吗？
我说小时候小学人1.5米的时候，
我
就100来斤了，
是啊，
那也还行吧，
对呀，
不算小胖子，
感觉是个橡皮泥的，就是这样，还胖给你捏起来了，
你是1.5米120吧，不算低，对吧？但你要说这个1.8米120，那就太
啊，我是
太瘦吧？
想说什么呢？对，确实是太瘦，所以我在从大学，尤其又上了北体。
嗯，
您想那个运动氛围那么好，学习氛围那么差的一学校，
好家伙！
哎，就其实从中学那会儿开始，就是这个体育运动这筷子呀，就一直没放下过。打篮球，然后跑步。一直到后来上班之后，有一次去体检。人家我因为我是除了跟着学校去体检之外，其实是没有太多自己主动去体检的经历的。后来呢一上班人你入职得做体检吧。
对。
什么那种你一做体检人一测你这个人说问我说你是练体育吗你是练什么但是我必须澄清啊我虽然是体育大学毕业但是我学的是管理专业。我并不是体育生。但是人跟我说你这个 心率低。
嗯，
我是第一次听心率低这个事儿。
嗯，
因为小时候那会儿跑步也好什么也好，那个老师啊教练，你说你测一下心率啊。
嗯，
你啊 OK， 现在到一百多少？
嗯，
一百三、一百五，这就是心率高了，怎么着？我第一次听心率低，我说低是多低呀、啊？他说你这个也就五十五就到这样，
一般运动员差不多。嗯，
对，就那会儿我觉得哦，可能我的心肺功能，是还 OK 的。
对，
我另外一个就是为啥提心肺呢？有一次我吹那肺活量那个，就咱小时候那还是那大桶气，就是那个往里吹气那桶水冒起来那个。那个当时有一次是吹到了6000几，
哇！
然后那会儿就觉得啊，我好像应该是一个身体还不错的人，
嗯，相当不错，嗯。
然后一直到现在，一直保持着一个运动的习惯，
嗯。
然后包括最近也是这一年开始一周三次健身，一次篮球，
嗯。
我觉得我的运动强度是很高的，
嗯，很够了，嗯。
唯独什么时候我会觉得感觉。倒不是说心脏不舒服，但是觉得身体会有这种机能上的这个担心和难受，确实就是要么是酒喝多了，比如有一些避免不了的一些局，真的说第二天喝完这非常难受，就感觉明显那个心动过速的感觉，要么就是有时候比如真是说来不及吃早饭了，空腹喝个咖啡，有人会发心慌，
那正常，嗯，
哎，就这种状态下，剩下的你说目前对我来讲多么剧烈的运动，可能也就比如说咱打一个小时为一个尺度，我可能就是前15-20分钟15分钟左右吧，会有一个心肺功能的一个瓶颈期适应期，会顶一下，哎，觉得喘不过气儿了，
所谓极限，
对，然后过了这一下之后，后面就除了肌肉会疲劳之外，剩下基本上就是不会觉得特别累，顶多是可能比如某一段时间连着，比如咱们现在做节目也好啊，出差也好，差旅密集起来，可能一周去往返好几个地儿的这种，会感觉特乏之外，剩下其实没太多。但是也是因为我老把它总结为说，可能因为我比在座各位都小几岁嘛，
绍兴点，
对，过了30之后，确实是感觉没有说26、27、25、26那会儿，恨不得说今儿打3-4个钟头篮球，第二天该上班上班，该干嘛干嘛，还蹭蹭爬楼这个。我感觉现在确实是需要休息了，这是我感觉变化最大的一处。
明白，对，就是有一个适应的一个阶段吧。
对，
对，对，
就是感觉需要自己需要休息了。
对，你在健身房里是个什么节奏？
现在我们按2周1个训练循环来来做的规划。差不多是4次力量训练。和2次核心力量或者是功能性的训练，因为我特别跟我的教练提过需求是，我不想把自己练成跟那个健身健美运动员似的那种，那倍儿大块的那种，而是想在运动场上的运动表现要更好一些。比如说我打篮球比较多，我想让我的启动速度、我的反应时间、我的对抗水平，包括我的什么弹跳滞空能力能强一点。OK， 那他就会更有针对性的去训练我这部分
啊，
就差不多等于是刚才我说这个2周6练，然后再加上2场篮球，差不多是这么一个强度吧。
你这强度
那已经非常可以了，
可以
了。
对，
说实话，我觉得我的强度还是挺高的。
对，
我的强度还是挺高的。
你这个心率就也是一个就是运动员的那个感觉了。
你现在心率高吗？
挺高的，80-90什么的，
80
就正常，
平常
就是相当于在正常值，算是马上再多一点就超
了。你看看你现在静息是多少？
没事，我们先这么说着啊。
说话就不是静息了。
对，
都有表是吧？
对，
都能看。
对，
我是找我可以说个什么，就是心率这事儿，它高和低肯定都不好嘛。
对，
你长时间心率低会导致什么可能呢？心脏肥大。
对，
因为我心肌，它心率低是因为我心脏有劲儿嘛。
对，
对吧？我蹦每次蹦出去的多，
对
啊，够使劲儿。
对，
但是你长时间这样，那心肌锻炼起来说，我得长厚点，我得多长点，比正常值强壮一点，好好事儿，但是强壮过了，这个它会挤占你的心室的，
所以大夫会问你有没有运动习惯，就在这儿、
嗯。
你要有运动习惯，这事儿就不是事儿、
嗯；
你要没有运动习惯，就是刚才都不说，这就是事儿。
哎，就是这个心室这个壁比较厚。
对，你看我刚快速拿我这个手表测了一下，
嗯、
我现在的心率是平均每分钟59次。
哇，这非常低
说着话59，不是睡眠。
对，
嗯、
我这都89，
89。我现在是说着话，我一般就这种坐姿，不舒服这种坐姿，差不多就是81、82。
嗯，
我静息是在65左右。
嗯，我会觉得就是保持一个规律的运动习惯啊，会有一个就好处的体现是我在心率很高的情况下，把它调整回正常的，这个效率会很高。
哎、对。对
就是
很明显，
我做功能性训练的时候，比如说做一个负重的蹲跳，
嗯，
深蹲，然后拿那个药球击地或者砸墙做两次、
嗯，
然后再交替做深蹲，
嗯，
这个循环做个，比如一组是6次到8次，我的心率可能会顶到160、170，
嗯，
175差不多这个样子，嗯、然后降回120、130，大概能。1分半2分钟、
嗯、那你非常
差不多能降下来，
心肺功能非常好。
对、嗯、这是我感觉确实是运动带给我的一个好处吧，而且、嗯、我觉得可能也跟上台不紧张跟这个也有关系、
哎、有关系。
我会确实是比如我在某一个场合下觉得哦，感觉稍微有一点呼吸急促，现在有些紧张的时候，会通过调整呼吸慢慢的让自己的状态能沉下来。
对，
嗯，就确实很少出现那种手脚发抖的那种紧张感、
嗯。这个是村长是已经适应，就如果没有长时间运动习惯的，比如说医生说让你去运动，嗯、其实大家可以去做测一下那个运动伤，
嗯，
伤就是那个火字边那个伤，可以去测一下。就这个东西是会对你的这种运动效率是有指导的。
对，
嗯嗯，对，就是你能耐受多大？
没错，
对对对，
我非常建议大家在。就无论你有没有运动习惯，或者之前可能是我习惯性的快走啊、跑步啊，稍微会有一点，然后我想开始把强度
拉上
提升一点，
嗯、
或者有更有规律性的这种训练节奏，我非常建议大家去寻求一些专业的教练的支持。它的作用不在于说教你什么什么样的动作，当然这也很重要啊、
嗯、
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会告诉你你的边界在哪儿。
对，
它会用一个科学的框架去帮助你从没有训练基础的小白先入门，
嗯，
然后慢慢再进阶，它一定不是一蹴而就的。
对，
如果你做少了就没有什么锻炼效果。
对
对，
多了你又受伤。
对
对
对
对。
有很多人说我觉得我每天在家扫扫地是不是就运动了、
嗯、
我也活动了，下楼遛遛狗是不是就活动了，
遛遛狗可能还好点，
这是我、嗯、
甚至说那个因为现在大家确实工作都挺忙的，我住的离公司近一点，骑车骑10分钟到公司了是不是就 OK 了，但是很多情况下你的心率达不到一个水平，你是没有运动的效果的。
像说你要学一些动作，比如我们这有群里面就讲抱孩子，
嗯，
抱孩子就很伤腰，
对、
嗯，为什么、嗯？是因为你抱的动作不对，
嗯嗯，
你但凡去健身房，你学一学深蹲，
嗯嗯，
你学一学硬拉，
嗯，
对吧、
嗯？
你是知道怎么正确的蹲下去，在保护腰的前提下起来，你孩子还能有杠铃沉吗？
嗯，对，
你要是练一练，你知道正确动作，慢慢的呢，你也能养成。好的这个习惯，
对，
所以对这个腰的影响会小很多。
对，
嗯，
真不错，太羡慕了。我现在医生只建议我每天要下楼走1个小时，40分钟到1小时，
嗯，
微微有一点点出汗了
啊，对，
就要回去了。
对
啊，
对，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挺怎么说呢，就是村长是30多哈，然后我是40+，
嗯，
我在上学的期间。就是我刚才听你讲，我就跟过电影的，我还是曾经东城区200米冠军，然后3级跳的这个北京市的亚军，
哎呦，
就还是有一点那个运动基础的，之前练短跑啊什么的。这几年你看、啊、做设计，天天在那儿弄方案，然后又做播客，天天在那儿剪节目，我真是觉得这个身体是被自己给熬坏了，然后还要就觉得每天工作那么忙，然后最后熬夜的时候，哎，11点到夜里3点这段时间可能是我自己可以看一看网上的一些东西啊，看看电影什么的，慢慢就把这身体熬得完全不行了。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跟你一样，就是打篮球打得特狠，从晚上7、8点钟一直打到10点，
操场不关灯你不回去，
对，然后那个还能跟舍友一块刷一个通宵的那个
网吧，然后第二天继续上课，不带困的。
嗯，
然后那时候的核心，我那一舍友就是我们也是我们主播啊，老魏，我坐他后边，我侧着坐，我就在那儿看看书什么的，都不用扶那个腰腹的那核心转弯什么的都没有问题，身体特好。但我发现就是现在在回忆，因为有些时候那个家里边，比如瑜伽垫做点那个拉伸动作，我发现我身体特别硬，就是完全好多动作都拉不下去，弄不好。不是都说什么那个筋长什么 一寸什么
瘦活十年什么的，
对，我觉得这个虽然是一种比喻啊，但可能它还是会有道理的，就是还是说这个人的身体机能啊等等等等。所以真是建议大家千万千万，就你看我现在烟戒了，酒戒了，熬夜戒了，就是每天我至少要保证的是凌晨就是12点到6点这段时间是一定要睡觉的，
对
啊。
对，然后再建一个东西，赶紧把家里桌子换了，换个升降桌，
升降桌，
久坐也戒了，
对
对，久坐也戒了。其实刚才就村长说，哎，我骑个十分钟车上班啊什么的，不如您自己把桌子，我买不了升降桌，桌上有那种可以升降的那工作台，您换一个，站着工作一小时，说实话比您骑车十分钟要管用，对，就每天这个节奏调一调，而且站着工作有效率。
哎呦，是吗？
对，
因为你老想坐下。
对，就是您说那个，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做运动，比如在跑步、在骑车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越快脑子东西转的越快，会有那种感觉吗？就是沉浸式的那种，
就阅读，就是那个运动的时候脑子是清醒的，能分泌很多什么内啡肽、多巴胺，
对对对，
然后这样旁边直接边跑步边拿出笔记本和写个方案什么的，
然后撞电线杆子，
所以为什么我会有这个东西啊？它就是
记录的这个，
对对对对，
骑车的时候我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虽然你眼睛看着路，再去关注着各种交通的相关的这些信息和元素，但是实际上脑子可以空出来，
对，
去接受很多外界的信息，包括你会听一些书也好，听一些播客也好，
对
对, 对，那部分灌输全在这个里面。
对，对，所以就在这是有效率的，而且很多就是那种做怎么讲，就是那种大稿子的人，他会他都不是站着工作，他脚底会搁一个小的走步机，就他不会太快，他不会让你气喘，他也就是撑死了6公里，每小时6公里这种速度。
所以好多那美剧那富人富豪家庭哈，都是穿一什么运动服，然后戴一个无线耳机，在那跟人聊聊会议什么的，
对，
都是走着跑步机什么的。
对对对，确实管用，确实管用。就这种，大家可以试着改变一下这种习惯，
是
先买个跑步机，
不，先买一个可以升降的桌子，
不
租个房还得
这样。你听刚才图图说的这个，往那一坐哈，脚底下有一个走步机。然后那儿一边工作怎么着？
站着不是不能坐着
啊？哎、对，不是你想
那叫按摩脚。
我真要是坐着，你说为什么诸葛亮聪明啊？
为什么呢？不是古人那个坐跟
他
不一样吧？
他坐一小四轮车，
哦，那
双脚离地了，
双脚离地了，智慧又占领高地了，是吗？
行。
哎呀，你看这有多少个广告位？
行吧，行吧，我们接下来把这个大轴哈、交给。德福，
让他保险一点啊！
再聊点什么？
聊一聊，先聊你个人吧。然后我们把那个最后的那个干货啊，包这个高血压，我们回到这个主题啊，高血压和犯这种的慢性疾病哈。刚刚你提到的，刚刚开篇提到那个还没有揭底的哈。
我是
聊聊，
还是外伤偏多，我骨折过
啊。
你们骨折过吗？
我
多多少少，
我也骨折过，我膝盖骨折过啊，
膝盖骨折
啊，
我是小腿，我小腿小学时候骨折过，
我天，你这个，
然后后来是右边的膝盖半月板，
哎呦，
哦，
所以我人生学了三次走路，
啊，
那床上躺几个月，你就真的
对对，
重新学走路嘛，得，
别几个月，我那十几天我就觉得受不了，下了下地走路，
对，然后所以现在这个右面这个半月板也确实不行，这半月板这个东西没法恢复，你吃药没有药吃，
只能止痛，不能
会时不时的疼是吧？
就难受，就别扭。
因为它本身是就相当于是你那个拧螺丝中间那垫圈，
对，
你给磨没了之后它就是一次性的，
对，
然后你就变成了骨头磨骨头，
对，我说我运动伤就是右膝盖有这个伤，
哎，我也是右边，我闺女都知道，说我爸爸膝盖里一个小脆骨碎了，
我是左边左膝盖，
哎呀，这个然后剩下的吧，再大的问题还真没有过，因为之前有投保填那个问卷，
淘宝
标准题 嗯，淘宝就是
那淘宝，淘宝，我以为淘宝，
淘宝，淘宝买啥？
1688是吧？
不，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检测，就是你不买保险，你要个问卷，30多个问题你勾一遍，你要全选否，你就健康。
对，
就是但凡大点的事儿，这问卷都问了，你发现都没有。
对啊，
那其他的边边角角的那都不是大事儿。
嗯，对，因为得给钱啊。
啊，是啊，
对吧？
人家是特认真算这事儿的。
嗯
嗯嗯，
别的回忆起来没啥，我之前偶尔有过眩晕。
查过是为什么吗？
对啊，
查不着。
耳石症什么的
也没有，
累的
查不着。我还有过呼吸暂停，睡眠性呼吸暂停，
那个好，
俗称打呼噜。
打呼噜，
对，
那个去医院查呢，你得带上各种东西，
对，
在医院睡一宿，
在那睡一宿，呼吸科嘛。
嗯，
对，
嗯。但是大夫跟我说你在这儿，你要是紧张睡不着怎么办？我测那段时间，我正好在反正互联网嘛，加班加特别多。
嗯，
那天晚上9点多钟就啥事没有了，让我睡觉。
嗯。
还不让看手机，睡可好了哈。他说你很少有人在我们这儿能就带着这么多仪器上睡这么好。
有句古话怎么说来着？一般没心没肺的人睡眠都好。
我之前倒一个月可能都没12点前睡过觉，然后那天跟我说9点钟手机没收在那睡觉，睡可好了啊，
终于有理由可以好好睡一点
啊。然后那个查完之后，大夫也一个说可能也没啥，也不能治，也治不了，
嗯，没啥大事儿，嗯，
然后开药方说你实在不行你买个呼吸机，
嗯
嗯，他是单向的，你正常人没有大问题，不要买双向的，
对对对
啊，他就是你吸气的时候会加压，
对对对，
双向是你呼吸的时候他也会
对
帮你，这不能弄，正常人不要弄啊，就是那是实在没有肺功能才弄的，
对对，
单向这个呼吸机现在也很小。你甚至可以出差都可以带，
嗯，
你讲素质一点，你打呼噜跟同事住一个屋什么的，
嗯，
你就拿一个小的带着，
对，
真的会不打了，
真的不打了，
对。
但是
你把那推给
我现在就真不打了，就是因为在那住那半个月。
那你这也是因为有外部辅助了，然后慢慢就调过来，
就调
过来现在不用机械行了，
对对对，
啊，不，那个呼吸机是你得带着，睡觉时候带着，
我知道，就是因为我那个强度比你那个调的要高嘛。就调了十几天嘛，
哦，
就彻底调过来。
三，
回头你把那个推给我啊，
嗯，
那个呼吸机，
对对，这有一个呼吸机的这个广告位啊，
嗯，
你看看播客商业化指的什么呀？
真是。
然后再剩下就体检，偶尔有过轻度脂肪肝，
嗯
啊，这个大夫就是说你多运动运动就可逆的，
对，
能跑下去。
脂肪肝是可逆的，
啊，
对，
嗯，
别的就没什么了，血压、血脂、血糖，都没啥问题，
嗯
啊，那要顺着说刚才那个，一个是血压，像高血压在保险这边，它有可能比较麻烦，就是因为你吃了药，它就能降下去，所以就没法判定你这是真的好了呀，还是你吃着药呢？
对，
像高血脂、高血糖一样，都能用药控制。
嗯，
很多人面临一个还有个问题是，我可能家里有人，有这个问题，拿我的医保卡去买药。这事儿也说不清，
这个核保也会过不去是吗？
你医保卡月月在这买降压药呢，
嗯嗯，对啊，这个记录是
正常的。然后你跟我说你血压正常，
嗯，
我是知道你本来正常啊，还是因为你买药正常？你说药我买是我买的，刷的我卡，
嗯，
但我没吃。
哦，那
你
怎么证明你没吃啊？
对，
这就掰扯了。嗯，
对
对,
对，
这是较真儿话，你是不干净。你二选一，
嗯，
要不然你承认你高血压，
嗯，
要不然承认骗保，
都不想承认，
对吧？
对吧？嗯，
这都有问题的。所以这事尽量别干，有的是有能做这种新型账户啊，
嗯，
你按合规的方式去走，
对对
啊，也能走，走你额度就完了，别冒名买这个药，
嗯，而且高血压真的挺便宜的，对吧？
对，就是进口的贼贵，
嗯，
啊，就是普通的能吃的，这种就是我刚刚那时候跟图图还说呢，我说是8倍的区别，
差不多，嗯
啊，我之前合7块钱一片，
嗯，
但是这个我算了，好像几毛钱，
几毛钱，
我在社区开了嘛，啊，
对，
然后三院给我开的是
京东还便宜，
7块钱一片，49一周的量，
嗯，
啊，我以为是一个7块钱，一个是49块钱呢，
一个是几毛钱，啊，
对对，
啊，
往下翻其实，
对，
嗨。
所以还行，
你看这东西还真的，它能把价格打下来的原因，也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了很多很多很多人的生活必需品。
因为我觉得就这种药不可能贵，
对，
啊，包括我那个优甲乐也是加减的那个，
嗯，
那是29-30的样子，100片，
嗯，对
啊，
嗯，
就是你一个月就是这个价格了，
对，
啊，
对，
对，
量贩装，
嗯，
对
对，所以呢。我是觉得啊，如果大家比较年轻，然后呢稍微减减肥还是重要。
对，
因为我为什么这个说这个啊，就正好德夫说
之后的，我再稍微补充一点小点。我之前是有可能稍微有点信号，就是那个血糖不太那个啥啊，然后血脂肯定是高的，而且还有脂肪肝。
嗯，
然后这次我减肥除了高血压以外，其他的全都正常了，都好了。
哦，脂肪肝好，这太棒了。嗯，
等于说全都没有了。啊，因为这次要检查高血压，就是好多那个血液啊什么的，都查了一遍嘛，这些都没有了，所以说这个减肥是很顺利的，把这些都去掉了。
对
啊，但是血压这个就没有，这个就没办法，这瘦了还是继续保持着非常高的血压状态。
所以包括很多瘦子其实也有高血压。
对，
是这个不是直接的因素，
这就是咱们最开始的时候聊的那个问题嘛，就是你的胖瘦并不直接体现于你的血压。
对
对，
但是肥胖可能会引起，哎，这个是大家注意。对，
这外面看不出来。
对，
反正三高大家都很常见，都知道。就额外那两个高啊，高尿酸，
嗯，
其实现在也挺常见的，
挺常见
海鲜，
吃海鲜喝啤酒，这个东西就是嘌呤代谢的产物。
对，
这个尿酸浓度过高，它就析出结晶了。
嗯，
就疼。
嗯，对，
对吧？有好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对对，但是大家注意啊，这个尿酸高指的不是您那个尿里那个尿酸高，指的是血尿酸，这是两个东西。
就是您
这肠
子，
对，
对，
您有的又尿糖又尿酸。啊，
对，
尿酸
就是你查你那个尿里那个尿酸高，不一定会痛风。
那就是酸甜口的，适合喝完大酒之后，
还是喝点酸辣汤吧。
所以得跟。
原汤换原食，
得跟尿酸高的人喝酒是这个意思。
哎呀，尿酸高不也不能喝啤酒吗？
听我们说，你们这帮老登啊，
需要点灯，需要点灯。
哎，但是你确实发现现在尿酸高的这个年龄群体越来越年轻了。
我是今天是2016年，12年前，
我以为你12岁尿酸就高了。
没，犯过一次痛风
啊。
哦，真的是难受。然后去查了一下，查一下，反正后面就没再犯过。
嗯，
但是呢，这次查的是尿酸确实也有点高。然后大夫呢，就是现在的我的量是隔日半片，
嗯，
就是5毫克一天，
微控制一下，
就微微控制。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说啊，你那其实不吃也没事儿，
嗯，
而但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嗯。
不可能没影响，特别你之前高过。
嗯，
然后第二他一指，当时我开药那地儿不是在门诊，
嗯，
是那天大夫说是有他的门诊，但是你得去透析室找他去。他说你要是不注意不吃，
那
你就旁边那儿躺着去了。哦，我说那我为了这个我也不就半片药嘛。
嗯，
对吧。
嗯，
对对，我觉得永远要遵医嘱。
嗯，
对，
嗯，
真的。
嗯，
那广东那边的尿酸也容易高。
对，
喝汤。
对，
嘌呤，
嘌呤高，嘌呤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片头说的，叫做高同型半胱氨酸这个东西，
这到底是个什么呀？
你可以认为它跟高血糖一样。你说血糖高的危害是什么呀？血糖高的最大的危害是它腐蚀血管。
对
啊，
这个东西也是类似，它是一个蛋白质代谢产物，它也会腐蚀血管。
嗯，哦。
你血管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血管壁吧，它是个三合板。
嗯
嗯，
它不是一层，它三合板。
嗯 嗯，
它内中外，内壁被腐蚀了，破了之后会怎么样呢？有可能炎症，或者是脂肪粒儿进去。
嗯，
血栓不是说你看电视那个动画片里那个像什么一个黄色东西啪粘上了，粘上了你给它刮走不就完了吗？它不是的，它是从这个内壁破损进去之后再长上，然后在这个内壁跟中壁中间这块里面就鼓起来了。
嗯。
啊，有这样的，所以损伤血管包括抽烟这些都是损伤血管的，你血液里面有这些东西长期都是不好的。
嗯
嗯，
所以这几个指标你现在如果体检你看的话基本都会有。
诶，那什么会引起这个高呢？
主要还是饮酒啊，吸烟啊，生酮减退啊，一些影响的。
嗯，还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吧？
嗯，
生酮减退，
肾功能。
哦哦，
啊，
肾功能减退，
然后补充叶酸，
嗯，
B 族维生素会比较有效的缓解这个问题。
嗯，
对，
找到怀孕
还是缺一个这个什么是吧？嗯，缺一个这个补剂的广告是吧？
嗯，哦，刚才说生酮，我还生酮减肥过。
哦，就只吃肉什么的，
只吃肉那就很神奇。
嗯嗯
啊，你吃还可以吃肥肉，
嗯，
不能吃淀粉。
嗯嗯，
那段时间要拿个试纸验尿。
嗯，
然后看你这个酮体不要太高，
看这个酸甜度不平衡。
上
对
啊，
嗯嗯，但是我其实一直很怀疑啊，其实这个动物脂肪对整个身体的这个侵害程度其实要远高于淀粉。
当时比较激进，2个月20斤。
就除了吃肉还吃别的吗？就是蔬菜
也就适当吃一些，就是把淀粉控制住了。
嗯、
我是一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人，
嗯嗯嗯，
我断碳水都期间都不跟人生气。
你跟老段好好聊聊，老段最近比较暴躁是
啊，
这也不知道怎么教。
你们俩适合再来一档节目。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老往医院跑
啊，可以理解、
特别的不舒服嘛。家里面人身体都是一会儿看个这个去医院，然后我妈做过两个大手术了。然后呢，当然我觉得没办法，要面对这些事情。然后前一段时间24号我女朋友生日嘛，然后我请她吃个饭，我们俩挺开心，回来第二天就脸就肿了。
哦，那过敏那个
啊、过敏了。最后反正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来这个所以然，过敏源啊什么的都查了，说这个反正就是脸部过敏。最后一查说所有这种花粉啊或者外在这些东西啊、不是偏食物类的。说是那个松树的那它没有、
松柏类那种。
对，它没有一个是说完全是确认过敏了，只有一个指数偏高，就是一个松树相关的。等于说它不能直接证明说这个跟那有关。然后另外呢，食物的那个检查报告也出来，它逗，对大米饭过敏。然后我就想起那个梗了，说你是因为那尖儿太扎了吗？是不是把那尖儿给掰了就行了？
不是很要命的那种。
对，然后我就觉得吧，就是为什么说这些，就觉得好像这段时间净往医院跑了。啊，然后大家也都知道，医院这地儿就是一个特别糟心的。
对，
哎呀，就是你看到各种悲欢离合的，还有那种从推着轮椅出来，然后女的在那哭啊什么的，男的在那说什么，一看就是得个什么大病啦，或者怎么着的，不能接受啊什么的。
我们台都不聊这事儿
啊，就这个心情，我觉得就是有些时候，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会，
对，对，就是因为我虽然怎么讲，没见过很夸张的那种什么孩子哭大人闹的那种状态，但是我印象特别特别深，有一个那会儿我还在广告公司上班的时候，那会儿。我有一个同事，但是很拼啊，真的很拼，那个工作成果也很好，但是有一天他就直挺挺的，没有任何征兆的
绑
平拍在了我工位后面。
嗯，
他是有长跑的能力和习惯的。
嗯，
但是因为一个项目连续的加了几天班，他还不是那种完全连轴转不下班的那种状态。他只是每天会加班，然后开会，工作强度也很大，然后他给自己的心理压力也很大。那一下就他可能也就是一些低血糖的一些表现，但是就那一下平拍下来，当时给我们周边的所有人都吓着了。然后他也是起来吃点糖吃点巧克力，这事儿就没什么太大事儿了。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也提了个醒，就是说现在大家的工作压力啊强度啊其实都很大。咱们刚才聊了半天说健身也好，
对对对，
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咱们四个都不坐班的情况下。
对，
虽然说，当然这话又说回来，虽然说不坐班，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不坐班或者所谓的自由职业会反而形成更强的工作压力和强度。
我是这样的，
尤其晚上
也不规律。我今天我第一顿饭
就是这个，
这还杯酸奶，
这杯
小蓝杯。
对，我早上空腹喝了杯咖啡。
嘿，那你是挺能扛的。
你像我这种工作，有时候我饭吃不上，但咖啡经常喝。就约个人啊，喝咖啡吧，约个人喝咖啡吧。没吃饭，喝四杯咖啡。整个人特别饿，但一点都不困。其实不太好。
对对对，
真不好。
对，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一定是我们不要求太激进的去进行所谓的身体的保养。就是在自己现在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下，追求一个平稳，因为。确实也是因为最近张雪峰老师的离开哈，
对，
他不是还之前在直播里很硬气的讲过我每天跑多少多少公里什么状态，
他就是倒在跑步机上了嘛。
我想说的就是这点，你的工作强度和心理负担很强的情况下，你就先放下自己，别再摁着自己说，哎，人家身体好的都运动去了，我也运动去了，好好休息，该吃吃。该喝喝，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好好熬过这一段时间之后再说。因为咱们经历过那三年，
嗯，
对，
很多你的身体内部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了，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也许你真的之前是个完完整整大好人，
对，
但是你的无论说其实说过敏也好啊，还是说任何身体机能的变化也好，你去细微的感受是真的跟之前不一样了。
对，
所以别太逼着自己去做剧烈的短期的改变。
对对，你像刚才老段说去医院的感慨，要是没什么事儿，你也可以找个时间去医院坐坐。你就去西直门，你去北大人民，就一楼，你在门口坐会儿，你坐会儿，你看看人，看看来来往往，
抗敏实验是吧？
哎，然后你
脱敏，
你回头想，你加那个班是那么有必要加吗？
嗯，
对，你就是如果有这些事儿放不下的话，你就去看看。
嗯，
对
啊，
对，真有帮助。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血压这事儿啊，你知道正常人他比如说跟谁生个气，他瞬间到200了，很正常。但是过一会儿他能降回来。
对
对。
但是我们这种感觉就是随时就有点风险，就是你跟人生个气，他就容易崩，就是降不下来，就是你那血管比较脆嘛。
对。
人说你那个低压太高，就是弹性不高，就容易崩嘛。所以我感觉就是我现在这个心理负担会比那个真实的情况，其实我这真实情况好像控制的挺好，就是已经非常好了啊，就看那几个检查最后怎么着了。如果真是有什么再多的问题啊，也就配合治疗嘛，我觉得就是很正常。就现在也麻了，因为之前我是一个特别能扛痛扛就是特别能忍的一个人，但是现在就是也是释放脆弱，然后就说哪儿不舒服，就比如跟我爸妈呀，跟这个女朋友啊，我觉得就是好像倒也挺好，就是大家都能接受，那大家都能接受，你为什么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
对，展露脆弱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吧。其实我最近我的几期节目其实一直在讲一个事儿，就是任何的改变，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现在为什么啊，我有各种各样的心理毛病啊，或者我这个可能太激自己了。但是你要注意，你太激自己，你不能一下就不激自己。就跟所谓比如说睡眠调整，你原来12点睡觉，我今儿就得9点睡觉，你睡不着。您可以12点先11点半，对吧？然后11点 ,10 点半行了，就别太过分了，对吧？就慢慢的，原来不吃早饭，现在早上我吃片面包，吃块饼干。
您别早上先怼俩烤鸭子，
是吧？我这
一张饼卷一只
啊。原来喝一斤酒，除非大夫说你就必须得立刻马上戒酒，少喝点，慢慢来，
对
对吧？你戒烟还得慢慢来呢，对不对
啊？
你这都是一步，包括这降血压它是什么东西？它是缓释的，对吧？所以而且它让你比如说24小时吃一片，实际上它能保证你，大夫跟我说将近30个小时的这个绩效，
是
对。所以为什么24小时再补一片呢？哎，就防止你这个万一忘了，对，可以顶上来。它都是有给你有保底的。所以大家就是慢慢的去调整你的生活习惯，通过调整生活习惯，就是这总是我总说一句话，就是所谓的心理问题要靠生理的方式去解决。我们经常会讲一个词叫 grounding， 就什么呢？就是你如果真的觉得你现在接受不了现在这个状况，躺电视你躺10分钟，就看着天花板。你可以脑子里随便想，想着想着你就突然就明白了，哦，不重要，什么都不重要。你躺这10分钟，你就能深刻感受到身体的状况，你就觉得什么都不重要，身体最重要。对，让自己跟身体重新链接一下，去感受一下，慢慢的往回找一找自己，然后你就会，哦，越来越觉得，哦，每一个小步的改变就逐渐就可以了。就是李松蔚老师有词叫5%的改变嘛，一步一步来，别着急。对吧？病了别着急，不是吃降压药。我现在吃完160，吃完啪给你降100，你人也受不了啊，你也会崩啊。
对对对，我刚吃降压药那两天，我恨不得一天量20多次血压，就真的
是
焦虑。我就是，哎呦，怎么还没降下来？还没降下来。现在就还好，现在就是，哎呀，今天晚上忘了量了，我就不量了。
哎，
我自己舒服就挺好。
对，
其实我刚说到那睡眠，我倒觉得小时候那种生活方式挺好的。你看，你回家，然后5-6点钟你吃个晚饭，然后呢，吃完了之后，爸妈肯定是说边看电视剧边说你赶紧洗澡去，洗完澡再耗一会儿，哎，就赶紧睡觉了。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是马上睡觉之前洗澡，然后一洗完澡精神了。
精神了，对。
我之前一直是这样，我发现诶，稍微的调整一下挺好。比如说待会儿啊，比如现在是这个下午几点，我待会儿
下午去啊，咱们。
啊，泡泡碗的呀，啊，
就是我当然我觉得就像那个，你看这时候又需要一个那个澡堂子的，水果什么的，
我来奶蜜，
对，就这种我特别佩服那种在那儿能睡着的人，
哎，
那就非常的好。然后说回到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比如待会儿我回家的时候，我就先哎晚上吃个什么饭，然后吃完我看会儿电视，我就赶紧洗澡了，
对，
啊，
亮亮
亮亮，然后等到你真困了，比如九点你就困了，赶紧睡。嗯，睡完之后哪怕你比如说十二点醒了，那你九点到十二点这段时间你睡得就非常好，我觉得也挺好。我现在不太追求那种说一定要说什么十点到，因为我女朋友睡觉都特好，嗯，她从真的是从晚上十点到第二天八点都不醒，
哇，
特别好，然后充其量中途上个厕所什么的，
嗯，
我不追求这个了，
嗯，
我追求就是说困了就赶紧能睡。
对对，
之前比如我这哎呦之前还弄弄头发什么打打胶什么的，我睡觉之前我还得先不能直接就睡，我还得稍微洗洗涮涮什么的，
嗯，
我不能顶着这些化学物品就睡觉哈，
嗯，
然后一洗完了不困了，嗯，再弄会儿再剪剪节目吧，
三点了，
啊，嗯，就是直接就十二点之后
是，
嗯，对
啊，而且我改掉了每天看那个编辑推荐到底是谁这毛病我也改掉了 啊
对，而且那个出来特别晚，他不会说过零点就立刻就出来，这小宇宙这个出的真的是慢，我
刷一阵儿呢，
对，他那个数据我感觉啊，我印象当中啊，比如我三点钟醒来上个厕所回来，有时会神经兮兮的看一眼，差不多得两点半以后，我的印象当中啊，就真的是这种事儿。对，而且老段说这点特别重要，就是你困了之后睡这个第一个这个循环是最重要的，
嗯，对，
所以你不要在意说我就得一觉怎么怎么样，这个别在意，就赶紧把这第一个循环解决了，
嗯，
非常关键。
就这个睡眠一个循环有多长时间，当然这个就不是今天咱们这一期主要聊的，那一聊睡眠那又更完完整整的，
啊，
咱们都干出两期来的，这就没问题。但是就是这个反正睡眠也是需要训练的。
对，
这个，
张朝阳说了，我什么五分钟就能睡一觉，
嗯，
还是王石啊？
对，哦，但是这种特别碎的睡眠就是不提倡。
对，
嗯，对，就刚才老段说那个洗澡，那是一个什么原理啊？就什么是会影响你睡眠？体温。
对，
你洗完那个所谓精神，就所谓的血压上来了，体温上来了，嗯，你让它，但是洗完澡会有一个点，就是升的高，
嗯，
它降的也会快。
对，
哎，你把它放一会儿，让它凉下来，你会发现屋里特别热的时候。比特别凉的时候不容易睡着，就在这儿，
嗯，
所以体温降一点。
你吃完那剩菜还得放半个钟头再搁冰箱呢。
哎，不对，这个是错的。
啊，对，这
个
对，
这个
我只是这么说啊，你也是当时要不然那细菌就会滋生。
哎，
对
对,
对，
最好热透了，咔，哎，盖，赶紧扔冰箱。
就刚弄那火锅还冒泡，你就直接搁进去。
嗯，对，嗯，对，那玻璃是真会炸。
嗯。哎呀，反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啊，然后，我今天就是确实是有感而发，因为最近这个身体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嗯，
就是我跟图图啊，也是得过一些这种慢性病哈，
对，现在也有，嗯，
对，我是现在还在积极的治疗和正式看待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是到一定年龄阶段肯定随之而来的小毛病，但是没有更好啊，就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乐观的生活的这种积极的态度，然后运动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就是找到自己适合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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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特爱打篮球，但是我觉得离我跟村长能约上打篮球应该也是，
您先好好歇会儿，
也是得过一段时间了啊。
对，
我估计就是打一些那叫什么佛性的这种传个球什么的，
回头给您介绍几个打门球的球友。
我看都是地坛里边都是那些老头老太太在那
边，一般平均年龄65以上了。
哎，行，我就拉低一下他们那年龄，
就跟我住 ICU 似的，是吧？拉低一下。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还是心态，你看
心态、生活方式，
对
吧？
对啊，对啊，咱刚才说半天这种健康的时候，你也别太激着自己，就说哎，我必须得快速就转到一个什么样？
这不是绩效，这是反绩效的。这样，
你别说再用所谓平和的心态去卷自己。
对，
对吧？你也是慢慢有一个过程，
别表演平和。
哎，对对对，
是的。
你看人张学良将军，那不也是100多岁，那也该抽抽，该吃，
是
吧？
对，
看开了，人家
对，
人家那年代都开始在自己的院子里面打网球了。
啊，对，对，刚才
还是得有钱。
对，刚村长说的这个张老师，还有这两天还
张老师，您得跟他这么练啊。
不是你咱还是尊重点，人好歹也是个老师，对吧？
啊，你说哦，
对吧？对，那位张老师这。还最近还火了一位，跟他名字很像，少一个字儿，张雪机车。这位大哥，你看这个运动是个很激的运动，但这个人真的很真实，很平和，他没有那么那个什么。其实他的心态就特别好，几次创业失败， 包括当年上电视，反正就看这个人，他就是真的是心态生活方式可能都相对还是比较良好的。
他不拧巴。
对。对。
嗯，
他就能坚持到现在，
嗯，
拿到这个冠军。
要我跟老段说呢，就两个，第一就是我见着的多，所以呢你这个就是小毛病。
哦、对。
没事。
对。对
啊。第二
呢，太年轻是吧，嗯。
哎，这真的不是什么大事儿，大事儿有空跟你讲，有的是大事儿，这真的不是大事儿。
你想听吗？
大事都聊不了是吧？
第二就是说，我一直觉得，沉默成本不参与决策
啊，
哎哎，有道理，有道理。嗯，
这个事情它发生了，咱们能做的部分就去做，咱们如果都做不了的部分，就不考虑它了。
嗯，
对吧？它就是一客观事实了。
对，
那咱就往前看，所有事情往前看，在这个以这个为基础，后面怎么做决策就完了。
对，
因为往这里面放你的精力，这就是。往里白扔的，
嗯，
它没有用，
嗯，对，嗯，
所以这种我改变不了的事情，那我就干脆就不要投精力进去，该定期检查也好，关注也好，吃药也好，就好了。我付出这个、这点精力就够了，额外的精力我不会再在这儿再去花了。它已经给我带来很多的麻烦了，
嗯，
它为什么还要消耗我有效的精力呢？
是，毕竟这时间啊，每天这么多工作，这么多想要想的事儿还挺多的，不要在这上浪费太多的时间。
对，
嗯。行吧，我觉得这个听众们啊，我们今天也是什么老友之间聚会，
嗯，
然后聊一聊我们最近发生的事儿哈，
嗯。
如果大家线下哈想看到我们的话，我们近期这期节目应该上线的时候，有可能真的就在我们要办活动之后了。啊，我们已经办完一场了。
哦，
你看，我都说播客有预见能力嘛，就开始得说4月11号之后的事。
您就是给自己剪辑，啊，往后排一排是吧，
哎？对，我要
不现在给我明早就给你。
哎，我要万一明天就上线了呢，对吧？那也有可能，就是还是如果是之后哈，
嗯，
这个可以去各种平台看一看我们这个活动哈，
嗯，
应该有一些内容了，
嗯。
如果是在这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哈，我们的这个叫。波浪鼓播客大会，
嗯，
波是播客的波，
哎，
浪是声浪的浪，
鼓是鼓楼的鼓，
哎，
不是鼓掌的鼓。
对，我们在这个北京的鼓楼哈，
哎，
对，跳海，我们会做一些活动啊。
对，
然后我们今天正好这四位也都是我们这个波浪鼓大会的
发起人，
联合的发起人啊，
嗯，
都在了，
这植入在这儿呢。
啊，哎，对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然后最好的是还是可以跟我们线下多见一见面，
见一见，
哎，对，
甚至咱们有机会是不是做一个高血压专场？
哎，没问题，就是病友交流会啊，
哎，
我觉得
请个大夫，
大家上面讲段子，看谁把血压能讲上来。
哎，这事儿真可以请谁来？
边带着那血压仪，
哎呦呵，
边讲啊，这时候就
可以请朱峰来。他这个美国心理学
啊，
心理学会，
我还在他那儿拿过证呢。
对，
我也有，对
对
对，医生我这边有。
哦，对对对，你这边有的是。
哎，你别说，我真想咱们办个活动，就是一人带个这个血压计在台里当评委，
我以为要义诊，那快
点当评委，当评委，然后台上你们谁讲，看谁血压上的高，高血压故事比赛。
那这我得卷了。
哎，别。这不行，这事儿不能卷，知道吧？
不是，你这个报名得先测血压，血压高的不能当评委。
哎呀，好家伙，
有卡盐局，咱这是卡压局，
有道理。
哎呀呀，行，
欢迎大家多上线下来跟我们一块见见面，聊会天儿。
哎，
对，
没错，放平心态的一个也是一途径嘛，多找人聊聊天。
对，我觉得快乐哈，这老话讲就是悲伤一天，快乐一天都是一天啊。
对，
那为何不快乐呢？
对，
所以我们这个活动啊，也是跟大家一起来一块热闹热闹，快乐快乐。嗯，好吧，那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然后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在座的几位主播的播客啊，大家可以看到 show notes 啊，可以都点进去关注一下啊。
嗯，
好吧，然后最后再次感谢一下融科咨询中心的好奇声场为本期节目提供的录音场地。好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